这个所显现的大乐是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啊，没什么东西比得上。好，这里是依止无罪大事业相啊，所以你依就依着你的本事吧，啊，依着本事，把老师所教的做因。记住哦，他只是师父领进门。为什么这个四个后面的四个都讲因信义？都要知道，你不能够只是受限在老师现在跟你讲的那个地步，因为这个地步老师所跟你讲的只是因而已啊，果要自己做自己得，绝对不能老师直接给一个果灌顶你就得了，没这个会，灌顶只是授予你学法的资格，你开始有这个能力，应当要好好的去受持。所以这是这个意思，而不能够无缘无因无缘的，他给你一个东西，你就自己这样信受奉行的，以为那个就是果，那不对啊，不对。所以把老师所做的这些教导入门的东西当因信想，而果呢，唯有自证自得。啊，到最后呢，还要无私自然智，示现八相成道，自己在一个无佛的地方出世为佛，没有谁可以替代你的啊，这件事情是。自己必须去做的啊，所以呢，你要栽培的就是七圣才当中的责罚人的慧圣才哈，慧圣才在因地在果地都毕竟能够得无罪大乐啊。这里是做弟子相，应当要常常这样的想。所以弟子啊，不要挖空心思去揣测老师的意思，老师没有别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如果违背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在这里所教导的意思，就不是正确的意思。就这么简单，所以老师要继续学，弟子也一样继续学。我们要感念老师能够把这些东西在他的身上能够做一个典范，啊，我们要感恩能够这样子做典范的老师。那你要以后做别人的老师，自己也应当要这样子信受奉行啊。好，这是第六科，第七科更是重要。在钟大师的广论当中，他对这一科的使用很多。啊，他大半的发挥都在这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文。有七，与说法师不作异议。可是你看这段文，弥勒菩萨、玄奘法师的汉文翻译也有他的意趣啊，各位不妨好好的玩味一下他的用的法句的文字。他说啊，若诸菩萨，这个又颠倒了，欲从善友听闻法时。当你听到有人跟你介绍一个老师，你要去随他听闻正法的时候呢，你要先对这个法师修正你前面的意乐，对不对？然后做保想啊，做言想啊，做冥想啊，做大果圣功德无罪大事业的因信想，对不对？对老师要做保想。那么改变这样的动机之后呢，你要看看你的心啊，是不是含毒，是不是有缺漏，乃至于是不是复晚啊？你要做一个惩罚之器，你就先要远离这三种过失啊。所以你在这个第七颗的天的部位，不妨把这三种过失写上去。第一个，你这个法器啊，你这个法器不能含毒，意思就是说你要用清净心听法，不能带着粗重的烦恼听法的时候还打自己的妄想啊，这是不得力的。第二个，不能有缺漏，缺漏就是犯戒啊，你犯了戒啊，做了恶行啊，还在这边当作没事人一样的在台下听法啊，这是不正确的。第三个，复晚，自己有成见，对不对？那么没有办法耐心的去听懂老师所教导的东西，这就是复晚。所以千万不能够含毒，不能够穿漏，不能够做复晚，这三个过失是一定要远离的啊。复晚就是那个反复无常的那个复，盖起来啊，那个波啊倒过来，蒙面的那个复啊。好，这个是这个。好，离了三个过失之后呢，还要能够不对这五相啊做异议，做异议。而这五处做异议，弥勒菩萨在这边所写的意思啊，跟这个钟大师所解释的意思也有一点点文句上的不同啊，不晓得是法尊法师的翻译问题还是他的理解啊。你看他这边说啊，有五种处啊不作异议。五种处就是五个地方， 在这五个底下的判准上呢，你不做臆想。不做臆想是什么意思呢？以纯净心逐耳听法。因为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唯欲求解啊，对不对？心不生恼乱啊。所以你今天呢，要懂得适当的抉择，老师所教的在什么地方是你真正所需要的。所有听到得用处的，要消归自信，对到你心中的过谦去听，对不到的你就摆着吧，啊，不要再去做异议，这个是这个意思，不要去揣测，老师为什么这样讲，然后乃至于我看到很多学生是喜欢对号入座，啊，老师这个话是对我讲的，这个话是对某某人讲的，就在那边猜，这种猜就是打妄想，这就是异议的意思，啊，异议的意思。所有的听法者都应当以纯净心逐耳听法，要见地一定，不要去猜老师的用意，老师没有用意，老师只是单纯的解释法义，这个是简单的想法啊。好，这个是弥勒菩萨在这边所讲的意思。那么哪五处的？第一个，与坏戒不作异议，什么意思？我们先看底下的句子，就是所谓不做心啊，你不做心，底下不做心就是念了，你不做念，你不做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什么想法呢？这个老师是破戒之人，他自己就不住虑于，我今天呢不应当从这个破戒的老师那里听法，错。一个金山佛佛，因为事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艺人，对不对？哦，他是个菩萨再来示现的，还要我们就称说他，如果当时你生在金山佛佛那个时代，你会不会用异议去见他？好，姑且不论他或许是真的一个凡夫，他也真正破戒，可是他只要心中有法，他心中有法，他讲的是正确的解释，也不应当他是破戒之人你就不听，不听你去哪里再找到一个说法师？除非你有更好的选择，对不对？你当然不要在这边生烦恼，你大可以去从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听，可是如果你要听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在某一个法教上是有他的擅长的，有他擅长，纵使这个老师示现破戒之相，你听法的时候把他做佛想，取他法跟第一地相合的部分，其他的我不必管嘛。因为为什么我们对众生也应该是这样子想，因为每一个人做错事自己已经背因果了，对不对？何必你再做个臆想啊，哦？批评他如何，论定他如何，他才会如何？关你啥事儿？关你啥事儿？如果他征求你的意见，那你可以讲，对不对？如果不观察你的意见，你也应该离诸恼乱，唯欲求解，在他这个人的专长上，不做臆解，这样子的信受奉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在《瑜伽师论》的意思，可是在《广论》所显的意思就比较有一点用一些神通的视线来解释，哦，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就要把老师所做的都要当作光明的正向去想，这边没有做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永远是法，你用单纯清净的心去听法而已，此外跟法无关，老师纵使由三业他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我不必过问，那是他自己要负责的事情，对不对？我只在放在法上。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安忍性，你实在受不住，你就自己遣单嘛，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好，这是于坏戒不作异议。第二个，于坏足不作异议。好，前面第一个是比较 critical 哦，比较有争议性哦，可是后面的四个就没有争议性了。啊，有，第五个也有一点争议性啊。第二个他说啊，于坏足，坏就是足，足就是足，种性，足性。印度有四种种性，对不对？如果优婆离上座升堂说法，对不对？他是见种啊，他是首陀罗。那么你在底下听他讲经，你是释迦族的贵族，对不对？六，你心来该爱叫的啊，是一个问题。这个人刚刚出家才是沙弥啊，三坛大戒都没有受， 我是十年以上的大比丘，对不对？怎么坐在台下呢？对不对？还称你是法师，他上台他就是法师，对不对？只要师父安排他讲经，纵使他是初界的沙弥，你也一样把他当作佛像。为什么要听他的法？不是看他这个人的种性，这个人的种性干你听法啥事儿啊？何况你看看当初那个嘉祥大师几岁啊？他那个时候7岁就升堂说法，对不对？你怎么办？看那个小毛头坐在上面，维摩诘经里面龙女7岁的龙女视现成佛，你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用种性啊、年纪啊、社经地位可以去区分的哦。所以你不应当对这样的老师做这样的念头啊，说此事卑性啊，他的种性是卑劣的，我今天不应该从这个人，我应该找到一个跟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老师听才对啊。这个是你自己的办啊，你自己的问题。第二个，与老师如果视现坏色相也不做异议，那坏色者就是他的长相相貌丑陋，他丑陋，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不止我很温柔，我如果有正法，你们何必因为我丑陋而就不听我法？我顶多怎么样，蒙面嘛，垂帘听政总可以吧，对不对？你不要听嘛，你就好好看法本，用耳朵足耳以听就好了，对不对？看我的脸如果会让你吐的话，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听法嘛，这是重要的事儿。所以呢，所谓不作此心，什么心呢？这个人这么丑啊，我不应该从他听法啊，这是异想的意思。记住，关键就是要反省，你的心要放在对第一地、对圣一地，足耳以听，用清净心去听。对这五件事情不做分别的啊，意义是不做分别的啊。为什么不做分别？因为该有什么过失是他的过失，不是我的错事。我只是要求法，我只要求法。如果他的三业非常的美妙，值得我做典范，我当然愿意信受奉行，对不对？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于坏文，于坏文跟后面的于坏美意思很接近啊，不过它的文字不一样，我们稍微区别一下。什么叫做坏文不作异议呢？所谓不作心，你不起这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这个老师啊，他也不善言辞，修辞不美丽，对不对？我应该要找到一个这个修辞非常高雅的人，对不对？会绕西姑莲娜，常常会吟诗作对的人，哎呀，这个 class 才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干你啥事儿？你是要弄懂，还是要找一堆不懂的东西去听你不懂的解释呢？对不对？所以迟早本身是不是高深不关你的事儿，主要是能够把它弄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所以坏文这件事儿是对于老师善不善迟早啊，他的辞令是不是很优美这件事儿去做想啊，你对这个事情。应当要依义，不应当要依文，对不对？这是佛的四个依止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于坏美，这个话从这个意思是看不太出来什么意思哈。于坏美不作依义，底下请看解释。所谓不作心，不起一个这样的念头，什么念头呢？这个老师啊，经常会骂人，对不对？讲粗话啊，这个言多必劣，对不对？出恶语，出恶语主要是指恶语了，就是骂人的话了。多怀愤恚，不以美言宣说。哦，原来这个就是不坏于坏美的意思。不以美言称说，什么叫美言呢？只是做称赞的话，不讲难听的话。啊，像有些法师，他的责任感比较重，他就会批评时事啦，对不对？批评到某些人他的言论对与错啦，是与非啦，你就说老师，你不是叫我们不讲是非，不传是非， 不听是非，你这么老天每天讲是非给我们听呢？他是要我们生出责罚人，所以你要听到他真正后面的那个法义。对于他这样子的言辞，老师他自己抉择要这样子以出恶语对事，你大可不必学，你大可不必学啊。这个是对出恶语愤恚视线的老师啊，他虽然讲的不是美言宣说的法义诸法，我今不应从彼听法，这个心也不应当生起来。因为他如果说讲的都是对的，虽然他严格一点讲到一点批判的话，你心中啊不做分别，听到他于圣法如意 相合的话，啊，如意相合的话，不要在这边做区别，啊，区别，乃至于去别人那个地方告状，啊，说这个老师讲你的坏话等等的，你是在弄告修嘎呢，哈，指了两个老师彼此互相猜忌，所以做学生不应当做这个异议。所以由这个文辞依着我墨学的解释跟理解跟各位报告，我相信你们对这五项啊，对这五项不做异议，总归一句，总归一句，或许这个老师还有超出这五项能够让你挑剔的地方，你也应当不做异议，但是有个前提，他有法，对不对？他能够引你入法，引你在这法上能够成熟善根，更上一层楼，能够去见第一地，这个事情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事情要跟我们前面啊，前面亲近善友那四种相的最后一个，与善友若正一指，与如法如意，若合若离，随自在转，无有请动，如实显发，作奉教心，要以这个来共同相合。如果老师没有办法引导你在这个地方跟你有一个公平辩证的机会，所以我一直鼓励啊，一直鼓励，其实当学生如果一个老师能够得到楞伽法会上像大慧菩萨那样的一个学生，其实是很难得的啊，很难得的。我小时候喜欢打羽毛球，我专门喜欢找大人打，我说跟我同年龄的打都打不出趣味来，为什么？每次打一球就要捡一球，很无聊啊。可是呢，你跟那个高手打，你不管打得再烂，他都回得回来，而且回到的那个位置啊，都是你很难挡、很难接的位置。所以跟这样的老师打过几次之后啊，你的功力上可以增加好几甲子，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师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像这样子的学生啊，不必怕。如果老师不喜欢这样的学生，我是觉得也不合这边的教导，至少哈不合玉器师利的教导。好，我们翻回来看到这边的批询记，这里所谓的词语初二多怀愤恚者，是指有寻有师弟里面所讲的这几个字哈。他没有正确的先讲什么叫做初二语，他讲初二语的白法就是相违的意思。什么叫做非初二语呢？包括底下几样事。第一个，取涅盘功故为先手，也就是说一个不讲初二语的老师应当要凡事说都要说跟涅槃解脱烦恼有关系的话啊，不打闲岔，不讲杂事，只讲什么？只讲跟断烦恼正涅槃有关系的法句，以这个为先手，这个叫做非初二语，此其一也。第二，文句可畏，可畏者就是玩味啊，那个后韵十足，可以值得参究。硕硕的玩味，他的深意啊，每一重玩味，就像我们今天读圣人的经论，哎呀，不管你今天几岁了哈，再去读那个法味、性味都十足，是吧？所以这就是文具可畏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啊，其实你今天读经论，不只是把经论变成白话。白话平铺直叙，一看就懂了，那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应当每一个老师都有他本身用法用文具的体力，你应当熟悉以后呢，多多去了解它里面的深意，这是第二个。所以如果你能够讲能够令弟子多玩味、常识玩味法句的老师，这个叫做非初二语。第三，对于一切的文句他能够善于解释，包括旁征博引，乃至于能够显出他的无量意，令我们能够不以少为足，烁烁去探求一切法的离言法性，这个叫做善事文句，故名为分明。第四个，显然有趣，故名亦可解了。上个礼拜六下午啊，我们有位慧兰师姐在练讲三摩西多地，他居然学妙老问大家说，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好不好啊？当然那个不是他发明的故事啊，也是他听妙老的笔录里面，他觉得这个比喻很好，这个例子这个公案故事很好。 我觉得我们难得还是要怎么样学很严肃的法，还是要保持这样的赤子之心，对不对？我觉得妙啊，可爱就可爱在这儿啊，这就是显然有趣，亦可解了。因为如果你能够用浅近的比喻啊，浅近，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时事啊，能够引我们，哎，一会通了，你就心中会有一点，会有点意趣，对不对？容易入啊，容易入。好，再来。色受正法，名为可思功劳。什么叫色受正法？就是帮我们引经据典，啊，告诉我们这个文献可以去哪里找什么资料，省掉我们很多这个到处寻找不得其门而入的问题。这叫做可思功劳。再来呢，无所依止，离爱为心之所发起，名为无所依止。所以老师所讲的，不见得要顺着学生喜欢。习惯听的东西，因为呢要破法爱也是老师做教导应当要做到的事情，所以要无所依止。无所依止也包括什么？一个老师虽然是他可能主攻天台的，他偶尔也可能会用到华严为师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无所依止，另外一个我所体会的意思就是说，不应当以自终为胜啊，自战而毁他，这个也是无所依止。记住那我最近在准备唯识与净土，我昨天晚听了净戒法师讲唯识净土，他开宗明义讲第一句话，他说咱们汉地的佛教第一个优点呢就是有宗派，第二个缺点呢也是因为宗派，因为自从北宋以后呢有了宗派啊，很多唯识家就不读天台了，天台了不读唯识了，乃至于呢学净宗的什么教育就不学了。这是我故意夸张语句哈，所以也就是说啊，有些时候我们应当要修无所依止，因为所有的教法都只是方便啊，要入离言的意趣，所以宗派的抉择跟法义的系统也不过就是一种善巧方便，不应当以此为主，不应当以此为依，不应当以此为胜啊，而慢过于其他。离一切法的爱畏心，只要别人的法教教导的善巧能够令你们解决你自己自终解决不了的问题，它都是好的，你也应当要去学习。这个叫做说无所依止法。我觉得当代我们要做到这样子实在是不容易。第一个，你要广学多闻，对不对？第二个，你要能够会通中见，不要错解别人的中意，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你不发点功夫也是做不到的。再来，非可厌腻，他说是不可不过度量啊，不过度量。不过度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令我们生厌烦。怎么又是讲这一套呢？怎么又是讲这一套呢？意思就是说，老师讲前一句我就知道他底下要讲什么故事，引了这句话就知道他下面会怎么讲啊，就是不过度量。那老师怎么讲讲一句我都看到他肚里面的蛔虫，他讲后面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就是太熟了，太熟你心会生油啊，会有慢会发生啊，这就是不做厌腻语。那么这是老师很难做啊。那再来就是无边无尽，要相续广大，要随着学生能力的成熟增长广大而一直不断的增提高自己法义的层次啊，令学生能够进步。那这边就标举了这么多的非出恶语，他说与此相翻就名为出恶语。所以出恶语也就是说不讲这些事儿，而专讲什么散心杂话议论分的正论事啊，相翻就是这个事儿。那么与说法时时有贺病，是名多怀愤恚。贺病就是骂人了 啊可能骂不在课堂上的人，可能是骂课堂上的弟子等等这些事儿啊，花很多时间就做这事儿，而令大家想要闻第一谛而不得入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多讲第一谛相应的法呢？一个做说法者应当要看，要多讲跟涅槃相应的啦，多讲可玩味的啦，要善解文句啦，要有趣说法啦，要能够摄受正法啦，要能够劝弟子离爱畏心啦，要经常更新你的材料，不要一本讲义说到老，对不对？然后相续广大提升到此地。 好，这些都是非初二语应当要说的事情。我看到这里啊，实在是佩服弥勒菩萨。我越读，以前读到圣文帝就已经很佩服他了，怎么能够把这么难的东西，重重反复很耐烦的施设啊，法句的各种广略的分类，读到菩萨帝才知道，他的解读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他的深意啊。各位不妨看看吧，我想跟我上个礼拜用广论所解释的意趣各有不同，所以我记得读任何的经论，尤其是读论跟大德的注解跟解释，一定要用历史文化的脉络角度去看它，因为所有这些经论，经当然是佛一时之说，后来所结集的，纵使是经，也逃不过结集文字的抉择，对不对？通过几种语文的翻译，所以艺术导师就是说，学佛呢，一定要以什么？一定要以三法印来学法。佛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难逃不过无常，对不对？所以呢，你也不能够起自心见，你要有无我。而所有的佛法都要消归自性，拿你受用的部分能够证一个涅槃极境。所以他在七年的佛法就告诉我们要以佛法学习佛法，不要把佛法的文具指使这个反受其害啊，反受其害，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经都如此了，何况论？那更何况注解书，对不对？更何况当今时事这些白话注解的大师，对不对？更不应该把它捧奉作圣经，一字不动的就这样子信受奉行。你应当要有楞伽经大会菩萨。我今天给各位报告这个弟子像，我给各位一个标杆，就是楞伽法会当中的大会菩萨。你怎么能够做到大会菩萨啊？那样子的智慧啊，那样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好，我们看最后的总辩。如是菩萨欲听法时，于是五处不作，不应作意。其实不应作意是有点怪哈，不应作意是不要在意这五个缺点。啊，不要在意这五个缺点，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放在哪里呢？但因恭敬摄受正法，你要在老师所讲的属于正法的那一类当中呢，去恭敬摄受。而对于说法师的这些过失呢，未尝见过。见的意思是分别，不是没有见到，请在见的旁边写分别。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业果，相信阿赖耶识，不会不留下种子，个人所做，个人都会受业果的牵引。如果这些事情是这么真实，我们也真的深信因果的话，我们何必与一切的外人，不只是法师啊，见其过呢？分别其过呢？分别就是你用你的议论、正论之心去分别它，干你啥事儿？你不必去论断这些事儿，你的心应该要放在恭敬摄受正法上。但是前提是他有正法，你听得出正法。如果你听不出正法，心足而已听，听得到都是令你心烦乱的事，那恐怕你是跟这个老师不相应嘛，对不对？换一个老师就好了，啊，换个老师就好了。好，这个是，纵使换个老师，你也不应当说在旁处说老师的过失，啊，不应当说啊，在旁处说老师的过失，啊。好，这个是到这边做总辩。接下来呢，是次不应，若有菩萨其慧为劣，与说法师心生嫌蔽，不欲从其听闻正法，当知起个冒号。如果你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嫌弃乃至于评论论断你的老师啊，不欲从其听闻正法，也意思是说这个老师是有正法的，可是你老是在嫌蔽他啊，他一些前面的五处不完美的地方，而不去听闻他跟正法相应的地方，那么当知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请把底下用荧光笔画起来。当知你这种的表现呢，就是此行呢，不求自立，退失省会。为什么？你有谤三宝罪啊，就是不求自立。如果你是个生因果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在主张正义，这不干你事，自有护法主持正义，不干你的事儿。在法堂上要尊重护法，这些事情交给护法决定， 不是你今天做一个弟子该要有的事情。第二个，他有正法教导，而你不去听，不去听闻，这叫做退失圣慧，不叫退失圣慧，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老师、对说法师不做这五处异议的理由，而不是叫你没有看到这些缺失，而你今天在法本上学习，你依法不依人呢、啊？你依义不依语啊，所以自然而然你会学好样嘛。你自己不是那块料，你不是那种性格，你当然不会去学到那种个性，学到那种气氛的表现，对不对？你自然在高僧传当中挑个好样，你就像空师傅经常讲的，你找古人做师啊，啊，所以他就以印光老师啊，印光大师做老师啊，以偶祖当老师啊，像我就以偶祖当我的标杆呐、啊，智者大师当我的标杆呐、啊，对不对？这个玄奘法师当我的标杆呢、啊，啊，无着菩萨当我的标杆呢、啊。你把这些当善友，当做标杆，你心中有这些贤圣身，你何必为眼前的一些你自心分别，不但不求自利，还退失圣慧。等到你有本事超过老师，自然而然，你还要回来帮你老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迷时失度，误时怎么样？自度，你要自己帮自己。自己照顾自己的法身慧命，不要在这条成佛之道上退失你自己的功德力，这才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事儿。好，我在这边多花点时间啊，其实不应当，如果只是消文就不应当讲这么多哈、哦。不过是觉得没有别处，真的不容易，我们在广论跟瑜伽师论之外有这么大的篇幅可以好好学习怎么样当弟子。可是更重要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在我们前文，甚至在我们的第十四卷以后到二十卷呢、啊、还告诉我们怎么样闻慧啊、思慧啊、修慧。所以我实在是非常非常赞叹这个瑜伽师论啊，他把一些学者应当要具备的功德实在是巨细靡遗的讲得非常清楚，从异业的功德到你怎么样去如理作义寻师，透过闻思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在五道次第上真的是尽其能事的广略分别善事其相啊。所以如果你愿意说说的去听闻，我相信他所教导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佛当时亲身所教导的真正的实相啊，录影重播啊。所以劝各位学长，你自己应该要自己，我想你们的体会或许有高过我胜出我的部分，应当要自己再多一点用功才是。好，今天剩下一点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一点修无量。哦，这段文的分量也蛮大啊，也蛮大，其中呢讲苦相的部分很非常非常多。那么没有讲这段文以前，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个，其实我上课前看了一下在我们图书馆书库里面的一本书啊，普贤上师言教，有一位 Campbell 他讲的内容，他在讲四无量心的地方呢，他开宗明义讲一件事儿，他说啊，他的修学四无量心的经验，他认为要从哪一个无量心开始修呢？他认为要从舍无量开始修。他的说法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凡夫啊，如果一开始学慈啊悲啊，是容易堕入我们的情见，因为慈悲都是很顺于情的，是吧？要依我们乳母的恩德啦，去做娱乐拔苦之想。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对人的一种成见，对不对？对于你喜欢的人，你要对他做娱乐拔苦讲容易，对你那个不知道他情绪两个人看骨去整到外蒙孔啊，是这样，就怎么看怎么讨厌的人，你要对他产生娱乐拔苦之想，恐怕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要花时间先修舍无量心。可是我的学习经验是，舍无量心最高境界是平等舍，也就是无分别智啊。我是觉得那个标准高啊，你难何能说放下就放下？我怎么能够对着人而马上就立刻 拔出我对人喜欢跟不喜欢的成见。我知道他要先修冤亲平等的想法，可这个想法在持无量心、悲无量心一样可以做。所以少分的这些平等想，是我们在修慈悲或者是喜聚心的时候可以去修的。所以我读懂他的意思啊，我倒也不同意要先修舍无量心，因为舍无量心在瑜伽师的论，声闻地的建议，恐怕是要有四禅的功夫才能够修。我稍微讲一下啊，在声闻地当中，慧玲在从在他练讲三摩悉陀地的时候，他也提过，如果把四无量心配四禅来修，因为四无量心本来就是舍戒天人所修的法啊，我们通常也叫四梵住啊，那么也就是说梵王啊，他所修的三摩地。那么这慈悲喜舍不是按照这个慈悲喜舍这四个顺序来的，而是先修什么？先修悲，先修悲。为什么？因为悲是最同感的嘛，你有苦啊，众生也有苦啊，对不对？我想离苦啊，众生也想离苦啊，所以这种同理心是最容易建立的。所以你在从欲界定到出禅啊，都要离欲恶不善法，那么你也应当要这样子想，不是只有你急着就要去求圣道离欲恶不善法，一切众生如果他知道三界流转是这么的可怜啊，没有一点乐趣啊，那么他也应当会跟你一样的这么样的求道猛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能才对。所以我看到弥勒菩萨在那里教导四无量心，他说要从悲无量心开始下去，而且他在菩萨地也说啊，佛如来啊，在四梵住最喜欢住在哪里啊？悲无量啊，就是悲聚心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修，也是最像佛啊，最接近佛，佛也最常以这个心来看待众生，因为众生也真的需要他的救护啊，我们都祈请他能够做我们的医护，所以我们又修无量心下手。大概这是我读过法本当中多数的善知识他最大交集的部分，那尤其是与一切师地论他给的理由，我是觉得非常的服气啊，非常的服气。那么我就先把全部的抉择讲一下，那么各位可不可以顺着下来？请问第二个次第要修哪一个？啊，修哪一个？弥勒菩萨就建议啊，悲无量下来就要修喜无量，喜无量在二禅中修是更得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出禅还是离欲恶不善法，就是离欲而生的喜乐。那个时候呢，你的心还要用在觉观上面，虽然有喜乐，可是喜乐并没有遍满。可是你到了二禅以后呢，你的心已经有心一尽性，那这个喜乐呢跟初禅的喜乐不一样，初禅的喜乐是由离欲生的，而二禅的喜乐是从定生的啊，由定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没有一些粗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看，你会司法界一看下去，你容易看到好样，容易看到你心欢喜的东西，你心就容易喜滋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喜无量心就是要随修随喜心，就是这样子。你自己已经有定生喜乐的，你看到别人就不容易生嫉妒，对不对？他不会看到别人好样了，你就想去要侵夺他，去要想要占有，你不会有，你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么大的快乐了，对不对？别人也那样的快乐，不用我去这个帮忙他，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不是修悲吗？他我不用去拔苦了，哎呀，真的是很高兴的事情，他也能够活得那么快乐，真的是为他高兴。所以你在二禅当中由定生喜乐的心去修喜无量心是很容易的，不困难啊，不困难。那喜无量讲简单一点就是随喜嘛，而悲无量就是离苦得乐嘛，所以你相信这都是人的通性嘛，我相信这样子来做想并不难作意啊，并不难作意。这是第二个次第啊，接下来第三个，各位如果知道禅相的话呢，第三禅是什么禅呢？禅智是什么？离喜妙乐。这个时候呢，是三界当中你的身心大乐之住处。乐到哪里？ 热到你心中的那个，如果你心中有一个需要人家疼爱的那个 tank 那个箱子的话，我相信这个时候的三层的大热已经把你淹满了，满到那个杯子啊溢出来了。所以你今天呢，已经溢出来的东西，与其让它溢流在地上，不如把它怎么样给别人用嘛，对不对？所以记住齁，我们说啊，当你的喜乐满杯，以你满意的喜乐与别人共，你愿不愿意啊？反正你多出来了，你的杯子也装不下，何苦让它流掉？不如把你满意出来的喜乐跟别人来分享。这个时候呢，你去修持无量想、持无量心，就容易多了啊，就容易多了。好，所以这是弥勒菩萨的建议。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实修的哈，非常实际的东西。这个比起我看到的法本解释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最后，因为在四禅八定当中，只有两个定才能够称为不动。在三界内的不动，唯有四禅；出三界也只有灭受想禁定能够称为不动。而在增上慧学当中，也只有八地以上才能够叫做不动。这是三个我们会看到不动的所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谈到舍无量心要在什么地方才有堪能性修得起来。因为真正的舍是平等舍，没有自他的分别见，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个东西你要有相当高的空正见的正量啊，无我慧的修养，所以不是容易的事。你如果没有四禅的不动禅的心呢，你要做这样子的舍无量的想，恐怕是非常难的，对不对？你如何能够舍头目老髓？你真的不可以把你的身体当作只是一个资身用具的布施给别人，你何以能够？因为呢，也只有四禅，对不对？水火风都淹不到，是不是这样子？你四大动我不得，我心还会有什么惧怕？何必依赖毕竟坏灭的色身？所以也只有这样子，你说不定你也没有增上慧，你也没有无漏道，可是你只要有四禅的功力，你就能舍。所以呢，要做到舍无量的彻底啊，那不到四禅恐怕还蛮难。所以既然四无量心是跟三昧的善巧，那么自然而然要跟着四禅来安立他的修法次第。所以我在入文之前就先报告啊，我们读声闻地时候的心得啊，给各位学长你参考，你不妨就先写在天的部位，当作是一个修法的次第。所以在这边先略略的说这四无量心之后，在后文呢，1480页底后就广悲无量，他就主要的篇幅通通在叫你修悲无量心，然后呢，自然而然你就依着悲无量心呢，就发起了持、喜、舍这四种无量心。啊，所以也就是说，前后弥勒菩萨的教导是一贯的。何况你从悲无量心，悲无量心是缘众生的苦相、苦地，以这个为所缘去观修的，也跟我们所证的四圣地苦地为先，次地也完全相符，啊，也完全相符。所以我是觉得这里的道次地是经过抉择的，这个是好的，啊，非常好的学习的典范。好，我们看看这边的长行文。云何菩萨修四无量慈悲喜舍啊，这些真问底下的标，所谓诸菩萨那个顿点要拿掉啊。所谓诸菩萨略有三种修四无量，倒装句，这四无量心呢有三种修的方法啊，有三种修的缘呐 有三种修，那个修的后面加个缘字会比较好。有三种修相的因缘，哪三种修缘呢？一者有情缘无量，就是怎么倒装句，缘无量有情，起四种具心想。第二个缘法啊，缘法缘无量法来做四具心想。第三 无所缘，完全以清净心，不设任何的条件。也就是说，本性流露要做一个像磬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大敲大响，小敲小响，木头敲有木头敲的声音，用石头敲有石头敲的声音，用金属敲有金属敲的声音，完全是什么？如法如意，应量显现啊，应量显现，这个就是无缘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不是你刻意有众生相，有我可以给你什么东西，有法可以在里面做交通，做交流，完全是以三轮体空的空正见，最殊胜的空正见来消归之性，本性流露，应缘实现，如此而已。这个叫做无缘无量，这个才是佛法要教的东西。好，标出这三种修无量心的缘以后呢，底下就一个一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有情缘词，他说若诸菩萨于其三聚，三聚是三类的友情，底下会标列啊。于其三类啊，三类的一切友情，把一切友情聚成三类啊，分成这三类，哪三类呢？安利以为第一类，无苦无乐的友情，夸虎，无苦无乐的友情；第二类，有苦的友情；第三类，有乐的友情，把它分为三类。好，第一个，对于无苦无乐的友情，这边少写了哈。于无苦无乐的友情，于其最初欲求乐者，这个人他没有苦，没有特别的苦需要你拔，也没有特别要你这个，也没有特别的乐受。可是呢，当你这个当他跟你要求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如果举手之劳可以给，你就应当要发起与乐的增上一乐。所以于其最初欲求乐者，发起那个新闻风版改错字哦，与乐，给予的予，快乐的乐，你要有与乐的增上一乐，一乐就是动机啊，发起这样的动机，普缘十方，你就要放眼望去哦，不是谁跟你要你才给啊，是谁来给你都会给啊，安住无倒有情圣洁，你对于别人的所欲呢，不起颠倒。人家要东你却给西，这个就是颠倒啊！人家要东就给东，人家要两分就给两分，不给十分，这就是无倒，完全都是如实如量啊！这样子的有情圣解呢，修持聚心，什么叫聚呢？等量谓之聚，同分谓之聚啊，有两个意思。等量者就是如其所欲，这等量；同分的意思呢，就是说。依他所要的那个性相，依他所要的性相啊，如他的规格这样来给他啊，平等的无有分别，当知是名有情缘词。所以比如说我们做行堂给别人添饭，那么有块头大的他要吃多一点，有块头少的你就要吃少一点啊。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事先打饭打好了，每一个人盘中的饭就一样大，可是有一些大人去就觉得吃不够，后来经过有人建议呢，我也去跟他讲了，说你为什么不照我们佛教的做法，每一个人拿的时候呢，不要拿多少就回去，有人根本吃不完回来还是倒掉。我说你在旁边另外摆一个空盘，那么包括饭啊菜啊，假定别人不受用的部分，就在还没有动用筷子之前呢，就先拨下去在那个地方哦，饭归饭摆，菜归菜摆，那么让那些肚子啊需要量比较大的人就依自己的需要嘛，哈，添加多一点。虽然这个是没有钱的布施哈，给大家无酬啊，没有酬赏性的供给，可是呢你要随人家的量来供给啊，才能够圆满那个功德。所以我觉得佛教团体在这个地方毕竟经验是多，看到他们做这些事儿，我觉得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啊。这个是持聚心，我说等量跟同分两个意思都称为聚啊。好，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时机，不要人家十年前跟你要，十年后你再想起来，哦，我现在这个东西再给他，人家已经不需要啊，不需要了啊，这叫做聚心的意思啊。当知是名有情缘词。 那这边就讲到有一个东西我倒是批评去看一下哈，与友情啊，友情分为三品啊，跟前面的三句不一样啊，这是三品，三句是无苦无乐，有苦跟有乐这三类，而这边的三品每一类的都有三品，亲品跟自己比较亲近的，跟自己有冤仇的，第二个不认识他的陌生人，或为中品。都要为这个冤品、亲品跟中品这三类友情呢，平等发起利益义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对这个三品的友情起平等义乐呢？底下，与定地中安住圣解作意。什么叫圣解作意？你把你今天冤亲的那个所缘的友情已经现在眼前了。第二个，心中要有定。要不取那个相，要不取那个友情的分别相，心无分别而住，只是心定定的，听清楚他要什么，如其所欲的给他，如法无罪的施舍，对不对？一些布施的功德事，这个叫做于定地中安住圣解作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四无量心为什么是三摩地？理由在这里说明白，因为这四种具心。都需要定地作意，因为没有定地作意，你只要于相有分别见，你就做不了无量，对不对？一定有分别嘛，因为你取相做分别嘛，你怎么能够做到无量？无量就是要做到无分别，可是无分别只有在定中有，啊，就在定中有，因为定中你只是住无分别所缘，那个时候呢，你不去取相，心就要这样子，这样子住在你的所缘上，专注一去。自然对这个相就无分别，所以只是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尽你的本分事啊，如取所欲，等量俱分而给。所以为什么这四无量心是定的理由，三摩地的理由在此更讲得清楚。主要的关键就是要断掉三品的分别。但是呢，虽然无分别于这三品，对无苦无乐、有苦有乐的因缘差别要有分别啊。人家要你拔苦，你给他再多他不要的乐也没有用，对不对？你就是要把他的刺拔掉，刺拔不掉，给他再多巧克力糖吃，他痛的地方还是痛嘛，懂吗？有些地方人家只是要叫你看见，哎呀，你看看我做得这么好，他只是要你 look at， 你只是要看见，没有要你做什么事，对不对？你没有叫我做什么事，你就不要吵我。很多做父母亲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小孩子只是要你父母看见，你看看我会走了，你看看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了，他只是要你看见，只是要你随他高兴罢了，没有要你多做什么事儿，你就只是要随喜就好了，有那么难吗？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要深思的事情。所以你看啊，有要分别的，有不能分别的，与三品不做分别，与原相要做分别。所以呢，绝对不是一个齐头性的平等，不管谁来，两棒子，对不对？不然谁来，两碗饭，不是这样子的啊。该做分别的做分别，该不有分别的没有分别，啊，这个是这一段文啊。先把友情缘先搞清楚，缘与友情怎么样作义，先说了。好，缘法要怎么作义呢？要修假观，要修假观，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今天他会这样子面对于我，面对于我是有因有缘，所以训练你自己看到因缘，不要看到你自心对这个友情以及事情的分别相。所以借这个机会修一切法假的假观，这是第三个啊，第三个。若诸菩萨住为法想，哎，这个两个字为法。各位如果还没有忘记，我们礼拜五晚上啊，有些人上课的人就知道了，这个圆心缘起三巧的口诀是什么呢？五个：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第二个就是这个法，对不对？法就是什么？完全只是生灭法性的五蕴而已嘛，只是五蕴的分位流转，其中哪有我呢？你更不可以把五蕴法当作是我呀，这叫做为法想。随时随地见一切友情，见一切事物， 都不要生有我有法的想，知道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唯是假力，唯是你今天心名言的假力，此外无有实质性可得。观法假啊，那也就是说，你看你要修这个三摩地，你要有一点文思的基础啊，啊没有的话呢，你还起不来这个唯法想啊。所以呢，如果菩萨住就是安住，你的心一直不断的在修这个假观，有这种正上一乐，一直不断的安住在假观上面。正观违法假说有情，修持具心。所以今天所有有情都是成就你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安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的因缘啊，对不对？你只看到成就你六度四摄的因缘相，你看不到众生相，你看不到有法相。违假安立都是借这个因缘，借假修真。修什么真？修你内心见第一地的真真实意。怎么样解释的好吧？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看，不是我解释的好，是弥勒菩萨本文的意思就是这么明白的。违法假说有情，不是你要观这个有情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要完全按照那个意思，把唯识观所有的道理在这个时候要用上来。你心如果常修这个唯识假观，一切只是你成就六度四摄菩萨行的功德，你难道不会用知恩报恩的心去做这些谈波罗蜜的事情吗？对不对？哪有什么东西不能舍呢？就比起有情缘舍得下来，是不是这样子？给得出去，对不对？做得到那个分量。所以当知即此名为法缘此。好，第三个，若诸菩萨复于诸法远离分别，哎，分别就是用名言心去分别。那么诸法远离分别，怎么样远离？修二空观嘛，对不对？所以在于诸法远离分别那里呢，你就先讲以唯识观来成就二空真如的正量，以这样的正量来修持具心。当知即此名为无缘此。为什么？无缘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不是因为什么理由，第二个所有这些东西无自性，没有什么东西我能给的，这些东西不过是像十法界，我这个时候因为我有这个福德力借来用的而已嘛。今天有众生来跟我成就我的布施功德，我哪有这么不高兴不给的？这是修无自性相。所以当你观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可立，这个时候你已经能够远离一切相的分别。所以不是观法假而已哦，你已经观到空了。所以前面是观假，而这边是已经可以从假观到空，这是圣依空啊。这样子以做圣依空见修持具心，当知这些持心呢，本来如是，做人就该做的嘛，举手之劳嘛，有什么做不到啊？所以当知即此名为无缘持。所以这边呢，先把这个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通通有这三个修相的因缘，可以圆无量有情，可以圆假法，可以圆二空观。圆这三种相的因缘呢，修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由此呢都是有慧这样的去修观啊，修三摩地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看很一致的，瑜伽师地论里面所教的三摩地一定都有慧的材料在里面，而且止观是不相离的。所以同样道理，他都做一个立于三，如有情缘、法缘、无缘三慈心观的差别。那么悲具行观、此喜具行观跟舍具行观三当知一耳，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啊。好，今天就把这三个缘嘛，本来还以为可以把三句友情跟各位报告，我想我们下礼拜从头讲修无量，你们自己不妨往后头看，看到这一段文的结束啊，1486页啊，到能修学之前。 弥勒版就往后一直看到，一直看到3590页结束。啊，这是你们这个礼拜预习的功课。那对于墨学所讲过弟子像那个部分，你说说完位。好，那么对于修无量，尤其是这三个原像，我倒也没有看到别的地方讲像这样这么清楚的哈。所以各位要善善的多加思维。好，因为四无量心是修菩提心的共法的基础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多花点功夫。这三个，尤其以修无量这一法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菩提心的根本啊，一个基础的修法。